欢迎收听长教路上，感谢有您。大家好，我是乐子，感谢您收听长教路上，感谢有您。今天进入了第14集啊，那么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的4月14号早上。那么今天要分享什么呢？就是就业以前的基础训练。之前我有分享过，就是从各行各业来的人士，为了要做照顾服务员这一块，就必须接受基础训练。那么之前提到过的有100小时的课程包含学科、术科。那么在接受这100小时基础训练之后，到可以去卫生局去申请一份照顾服务员的登录，然后会给你一张识别证，就是俗称小黄卡。那它就是像那个卫生部的各种人员或是医院护士人员之外呢，它除了医院的识别证，它另外有这张卫生局发的一张证，那也就是说公部门发了一张你是合格人士的意思，然后你可以进入所谓的这个医护照顾系统里面，你是有一个位置的啊，你个人有一个档案。然后呢，如果你再有心，你就去参加单一级技术士的鉴定。那么多了这张技术士的证照呢，等于是说劳动部另外给你做认定。好，所以卫生福利部所属的机构、学校这些科系等等会帮你上课，上完课之后，你去劳动部那边去考技术士鉴定。那有了技术士鉴定的这张证啊，你就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在坊间来讲都会有多一些所谓的固定的加级薪水，从几百块到1000块左右了。那当然这些训练够不够呢？因为不够的，因为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不是像护理师一样从学校里面不管是高职、专科或是大学学护理照顾，然后加上他们的实习，他们对病人各种状况有非常多的了解，所以我们要从零开始。那么刚刚讲了基础训练，然后技术士鉴定，这样够不够呢？其实不够。所以当你准备进入工作的时候，还有另外许许多多的课程要上啊！不管你在之前有多少的经验，有些人可能本来就已经在做所谓的照护，就像病医院里面有这种所谓的看护，对不对？那有的人照顾爸爸妈妈已经有了一些实务经验啊，因为有的可能照顾很久，那等等等等。但是每一个病人轮到我们要去照顾他的时候，各行各业造成的伤害、老化、病痛，其实疼痛的部位或者是病理的生病的部位都不一样，所以怎么照顾呢？就必须在到职前啊，去你要正式工作前，就还有其他的训练要上。那么因为我最近呢已经有准备要转业正式进入了哈，那你会说你根本没有进入，你为什么要开这个节目？其实第一个是感谢啊，第一个是感谢，真的有非常多的人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在长照的领域为许多的病人跟家属分忧解劳。好，那我因为自己也照顾到了爸爸妈妈，所以我也蛮感谢有这样的专业人员来帮忙。那进入自己准备工作，所以我开始开这样的节目，一方面我可以邀请很多的朋友来分享，一方面我自己也在把自己的学习过程分享给你，所以我感谢非常多的人。好，那么现在呢，我正准备进入这个照顾服务的领域了，所以有去面试过，有养护机构，也有居家服务的派遣单位。那么在这个居家服务这一块呢，可能是我的觉得意愿比较高啊，因为如果接案接得好、接得顺的话，他的薪水层级是比较高的，因为他是抽成制的嘛，哈。那么主管呢就有告诉我说，乐子啊，你在这个工作之前你还是可以先去上一些课，提早做一些预备。因为我的准备期很长，我其实准备在2024年年初就开始要就业，但是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所以我可能预定延到6月份才要来工作。那在这个准备期当中呢，我跟了很多专家学者来请教，也跟产业界的人联络。那这个就有这个聘用单位的人跟我分享说，你先去上 卫生福利部啊，卫生福利部的照顾人员训练平台。那这是一个教育训练的网站，里面有各种知识型的课程啊，包括了法令啊、照护啊，还有照顾病人的基本的 know how 啊，这些等等。那么另外呢，也要去劳动部的安全训练网站呢去上一些课啊。那么经过这两个课程的大致上的了解，我大概明白，其实这就是所谓企业里面的新人讲习啊。因为所谓的新人讲习训练 SOP 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是 IT 啊、产业啊，他可能学校里面都有这样的技术资讯，那你可能额外认识一些企业文化就好。那么以前我们在电视购物那块产业的时候呢，确实也有一个多礼拜的新人讲习啊，那包含了法务啊、产品啊、公司文化啦、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那很多私人的小企业、好社福机构或者是微型创业，这种就根本不会有新人训练，来了就是用你了，对吧？那么就是因为照顾服务员这份工作，它不像其他的照顾人员，譬如说是护理师啊，或者是督导啊、护理长啊，或是学校老师等等，他们是很专业，长期在这一块学习照顾，有经验。那我们是来自四面八方嘛，所以他就是为了让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进入这个产业有更多的学习，我们不需要花个三年完成学业才能来个照顾病人老人，所以就透过网络学习的这个方式给我们很多的在职训练。那么一般民众呢，不一定要真的去来从事才可以上网注册啊，如果你有兴趣，你就可以上这个网站来学习啊，登录一个账号就可以来学习了。那当然从业人员他有资格上面的注记，所以就有累积分数的一个部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先来聊一聊卫生福利部这一块了。卫生福利部底下这个平台呢他写的标题是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人员数位学习平台，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专业人员数位学习平台，也就是网络学校。那么他提供了哪些课程呢？今天这个节目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咯。这个平台呢，您登记注册以后，您可以分您的需求来先选大项目。有人呢，他还没有上过那100个小时的基础训练，那么这边有学科的部分，这个平台有照顾服务员资格训练，他可以把你在那100个学分里面基础的法令啊、认知啦、文化认同啦，还有一些技巧部分的东西，它会有学科的分享，透过网络影片的教学、老师的专业介绍，那你可以在这里完成学科课程。有了这个学科课程，你一样可以开立一个基础的证书，那你可以再到民间的学校或者是机构，当他有开基础的术科实习的部分的时候呢，凭着这张网络学习证明，你就可以单独去上术科跟实习课。那么这样呢，比我当初上那个全套的实体课是要便宜了许多，所以在业界开这样的班也比较多。那您善用这个模式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学科这块省下很多时间，因为你平日就可以先上课了，再把剩下的时间集中在术科上。你可以选择平日班或者是选择假日班，那就看您目前的身份职业是不是待业了哈。那这个基础课程的学科部分在这个平台上面是有的。再来呢，就是像我已经有了基础训练，有了服务人员证，也有了单一技术室检定，那么在我面试的过程中这个主管就跟我说，那我来这个平台上所谓的共同训练课程也就是通识通识课，那么俗称呢，行业里面叫做 Level 1单一级的这个 Level 1那么取得基础训练在这边之后呢，你等于复习也等于另外的去了解，因为这里面包含什么课呢，我来跟您解释一下。第一个叫做 历史跟法规的部分，譬如说长期照顾政策法规（括号含十年长照计划 2.0 长照 ABC）。好，他告诉你这个长照这个政策是怎么来的。另外，在长照领域里面呢，等级的服务等级、管理等级有分了 ABC 啊、哦，有分了 ABC 单位。另外要上的课有长期照顾的严格发展、哦、文化安全跟性别议题。另外有照顾管理啊、老人保护及相关法规啦、老人及身障者权益的介绍，还有跨专业案例合作模式一跟二。那么长期照顾括号含心理的需求啊、哦、评估及情境的介绍，另外有长期照顾的伦理，最后有长照资源的介绍跟应用，大概是有11堂课。那么这些课程呢，都在上完之后马上就会有一个简易的测验，来了解我上课的实际成效有没有吸收进去。那么这个系统的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啊、就是它为什么可以称之为教学平台呢？因为它会记录你是不是真的一分一秒把教学影片看完，还有作业有没有做完。你要一分一秒完整的看完，不能跳过去，不能快选哦，不能快转哦。啊，一分一秒的在电脑上有把这个影片看完，电脑会记录你看的时间。啊，然后加上你的作业做完啊，你才算完成这一次的学习。如果你是快转或是跳的阅读的话，那对不起，时间不够，它还是算你分数不够，未达成，你就必须重新再来补足一次，那是非常累人的。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要好好的看，仔细的看啊、哦，几片你看不懂，它不像学校老师马上可以发问嘛，所以它就是看影片教学，那你就是尽可能的吸收。那么假设你原来有一些概念了，或者是你之前有一些这个专业上面的接触，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 paper， 就是你不要用电脑，不管是桌上型的或是平笔电，你可以用手机或是平板来看。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如果是用电脑，不管是桌上的笔记的，他会去告诉你哦，你几分钟没有去摸一下这个电脑，他就告诉你你有没有在专心，请你赶快专心。也就是说你至少滑鼠要在那边动来动去，他才会认为你有在专心。你如果滑鼠连动都没动，他可能怀疑你只是放着人就走了、啊、去忙你的事，时间到回来再看下一章，这样是不行的、啊、所以为了吸收效果呢，用电脑来看的同学你要注意，你的滑鼠要三不五时的动一下。那如果你本来有点概念的话，你可以用手机或者平板去来阅读，那它就不会有这么硬的一个、啊、追踪。好，那么讲完了基础训练跟共通课程之后，其他就是业界的学分课程了。因为我之前也介绍过，当你有了卫生局登录之后，你必须在6年内修满120个学分的在职进修、哦、那包含很多项目，所以有一部分的这个学问型的课程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哦、就来学习。那部分计分的有哪一些呢？譬如说长期照顾的继续教育、哦、有失智症的照顾、安宁缓和医疗、客家族群的文化通论、哦、这是一些特色课程。再来呢，就是艾滋病的智智能及防护措施、哦、还有所谓的初阶、中阶、高阶的感染管制课程。那么在初阶、中阶、高阶的感染管制课程里面呢，这一部分也就是因应最近十几年来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发生一些大流行的疾病啊，你比方说我们最近遇到的 COVID-19 啊，你比方说 SARS， 还有所谓的流感啊等等等等啊，还有是肠胃型的病毒，那这个都是因为在同一个区域里面会有发生一个高感染率的问题，让大家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互相会传染，所以这种所谓的感染管制课程就在这个领域非常的重要。那么 初阶、中阶、高阶，它分别有一些细项的课程，譬如说怎么洗手，教你洗手洗好，还有什么叫做洗手时机啊，也就是说在做哪些事情的前、中、后啊，你必须洗手，这个都有细分的哦。好，什么状况要做酒精消毒，或是什么地方要用漂白水啊稀释、擦拭啊消毒？那么住院或者安养医院里面，如果一旦有了所谓的感染病的患者，那你怎么赶快去做隔离的政策等等，都在这个感染预防的课程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教导。再来呢，这个所谓的赋能食物专业服务啊，就是恢复职能，帮助你这个病人怎么样透过复健或者是家里的运动，能够让您的手脚有一些基本的力气哦，像这样子。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叫做预立医疗决定及病人自主法的介绍，这个则是最近几年非常热门的法令啊，就是关于病人在重病以及临终之前一些相关的决定，有什么样的法规法令啊规则要让病人家属跟医院之间互相来做确认协调啊，像这个部分就包含了以前的所谓的预立遗嘱这一块，有没有啊？我不要接受急救的过程呢，或是我死了之后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临终专案了等等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所谓的居家失能个案的家庭医师照护方案啊，还有不同语言的照顾服务员的训练课程。您知道这几年来自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尼的外籍看护来到我们的台湾，那我们主人做家庭的人不能够真正的去照顾他、训练他，所以我们透过卫生福利部的这样课程来让他在网上学习。那么在学习的课程最后呢，还有一个高负荷家庭照顾者的教育训练，我想这个部分就是不仅照顾服务员来学习，也让家属来学习，让我们在面对家人病人的时候，长期的生病治疗过程，我们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课。那么透过这么多网络的学习，可以让每一个照顾服务员学习到方方面面的基本常识，我相信只要上好上满啊，也就是所谓的积分能够拿到，或者学习证书可以领到，那么在进入职场领域之后，提供聘用单位在员工教育训练这块也有很大的加分作用。同时呢，我们也会在卫生福利部的个人学习历程上有一个很好的记录。好，讲完了卫福部，现在我们来讲劳动职业安全署啊，就是劳委会了哈。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课程，我们知道这几年劳工意识抬头，所以劳工的安全、职业的安全也好啊，或者是教育训练也好，这个都非常给劳工很大的震撼。那么很多的小公司、微型创业的公司他不会教，没有关系，你可以来跟劳动部配合注册，让你的员工进到这个网站里面来学习。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在这个新人报到前，我们的这个单位他有特别提到了说你赶快来上课啊，在家里把这些课上完，我们不会开实体的课。好，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哪些基本要学的呢。第一个，一般职业安全卫生教育，好，那有分上跟下。好，再来呢，防疫的设备介绍以及使用时机，也就是因应 COVID-19 我们怎么样在个人在病人的家里面，我们怎么样做到一个哪些基本的设备设施包含工具怎么样来运用配合。另外呢，感染控制，刚刚我讲卫福部有教，这个劳委会也有教。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感染控制的细部课程它包含有长期照护机构因应 COVID-19 个人防护装备的穿脱训练手部卫生食物介绍、清洁消毒食物、性平课程，刚刚都有讲了卫福部有，这边也有一些，还有意外事件的处理课程，包含照顾的部分，譬如说翻身排背肢体活动关节。另外就是新进人员的教育训练，包含你怎么认识你的劳保、健保、出缺勤，还有你的薪资资料要怎么建立，因为这个长照的产业都是用所谓的 拆账制嘛，哈，所以也有特别专属长照给付码别介绍暨照顾服务员管理资讯平台介绍，那么也就是所谓卫福部在全国统一的通令的一个系统，所有照顾服务员的管理出勤等等都在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去做记录查询，你也可以看到个案的基本资料等等，还有关系到实际的薪资结构说明等等，这里面都有特别的介绍。所以透过了第二个部分劳动服务部的基本课程呢，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个劳工在这个产业里面所需要知道的大小基本常识。虽然有一部分跟卫福部有重复，但是分属不同的领域吧，我想教育的内容也是有一些差异性啊，虽然大同小异，但是多听无妨，一直会加深我们的印象，而且会做得更好。所以比较能够让我们的劳工能够有更多的基本认识，保护自身的权益，以及了解到工作的安全。那么我再次强调，一般的小型公司、微型创业的公司、工作室啊，他通常都不会教这一部分。所以在照顾别人这份安全的产业里面，也让政府先来了解我们自己要注意到怎么样的安全。好，最后要提的就是劳动部的课程里面啊，跟卫福部的不太一样。卫福部的上完课只有课后测验，但是劳动服务部里面呢，有课前测验、课后测验以及课后满意度。好，他课上课的里面还有每一个小单元还有一个小问题啊，这是考好考满了，所以呢这是额外的部分就跟大家说明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提到了两大平台的教育学习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如果说有特别想询问的部分，欢迎大家留言给我，我也会邀请专家学者啊来在线上或者文字来跟大家解答，所以请大家的放心。好，我把我的学习经验分享给你，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学习跟照顾的过程当中可以快快乐乐迎接每一天，以及照顾好每一个个案，好吗？长照路上感谢有您，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咯。